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三宣布，该机构修改了辉瑞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权，允许其向65岁及以上的老人以及易患严重疾病高风险的人群接种提供疫苗的加强针，但必须在接种第二剂疫苗满了6个月之后才能够使用。该声明强调，这项授权只适用于辉瑞疫苗，在实施第三剂疫苗的注射之前，还需得到 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如果 CDC 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签署批准了该委员会的建议，这种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的工作将会迅速展开。ACIP 正在举行一次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辉瑞疫苗加强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该委员会的顾问们将在礼拜四投票，以决定哪个有资格接种第三剂疫苗。据美联社礼拜四的报道，两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证实，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海地问题特使丹尼尔·库特已经辞职。他在辞职信中声称，拜登政府大规模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的海地移民是不人道的。库特是在今年7月海地时任总统被刺杀之后出任驻海地特使，其主要的工作是参与协调美国对海地的援助工作，包括促进长期和平及举行选举。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拜登政府被迫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从礼拜日开始派出飞机将部分的移民直接遣送返海地，但更多海地移民仍在试图通过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州。美国政府亦将相当的一部分移民释放到了美国境内。在礼拜三晚间，《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召会了地方国企与政府，要求他们在恒大公司无法解决自身问题时介入其事务，进行维稳，并减轻对经济及购房消费者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中共政府要求检查各地区恒大机构的财务情况，并与开发商磋商，准备接管恒大的地产业项目。中共还勒令成立执法团队镇压恒大包垒引发的群众事件。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该消息属实，那中共政府连日的放水操作就不是为了卖力挽救恒大，是为了加大力度降低行业的风险，同时正考虑拆分恒大。在礼拜三的晚间，恒大方面亦传出了志在复工复产保交楼的动员会。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宣布，应全力恢复复工复产，千方百计保证交楼。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降低恒大楼盘违约引发的地产业动荡。总统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前国务卿克里这个礼拜接受 MSNBC 的访问时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个礼拜再次访问中国。克里还表示，习近平2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然而学者们的看法与克里不同，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联大发言中并没有提出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开始时间和细节，亦没有谈到在国内削减煤电的计划，而且北京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燃煤电厂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全球超过 70% 的燃煤电厂依赖中国的资金。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肯塔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意识到气候问题可以帮助他在国际上获得发言权，和美国政府打交道，这是他跟美国、欧洲提出要求的手段和工具。在美国撤军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美国与俄罗斯还在调适新的局面之际，两国军事首长礼拜三在赫尔辛基举行了6个小时的长谈，这个是美国和俄罗斯自2019年之后首次面对面地开会。美军发出的声明提到会谈时间长度的细节， 但并没有说明讨论的议程，只是表示会谈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并在运作的层级上化解冲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俄罗斯表示担心激进的塔利班上台之后，其组织成员会威胁前苏联的中亚疆域，并警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势力将重新扩大，犯罪活动将会增加。这次两国最高将领会谈并没有对外提及商讨对中共的关系。华盛顿及莫斯科在阿富汗如何展开接下来的步骤仍有待观望。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长举行会晤时，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他说华盛顿会很快发布针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新的全面战略。布林肯与东盟外长讨论了紧迫的地区和国际挑战，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危机、敦促军方结束缅甸暴力五点共识的迫切需要，以及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必要性。布林肯说美国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新战略将在今年秋天出台，并建立在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互联、坚韧和安全的地区的共同愿景之上。欧盟委员会礼拜四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各电子产品制造商必须在手机、平板电脑及移动电子产品上提供统一的充电器。礼拜四，欧盟委员会在递交的法案中要求 USB-C 成为所有移动设备的标准充电端口。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则意味着全欧洲商店中的每部智能手机都必须将被统一成相同的充电器。路透社指出，此举可能影响多家电子设备制造厂商，而 iPhone 的制造商苹果公司则可能遭受最严重的冲击。欧盟议会议员和欧盟成员国可以对该提案提出修正建议，只有在欧盟委员会同意这些修正案之后，该指令才会被颁布。欧盟委员会希望能够在2022年前推出该指令，在此之后成员国通常有两年的时间将其纳入本国法律，而制造商将有24个月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充电端口。随着中共不断发展人工智能，英国也加快了步伐。在礼拜三，英国政府发布了旨在使英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十年计划，确保使英国处于新兴技术的前沿。该计划被称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是促进国家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吸引国际投资进入英国人工智能公司，并培养下一代本土科技人才。英国越来越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在今年三月份阐述政府的十年国防战略时，英国首相约翰逊便承诺要应对中共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Google 前首席执行官史密特今年三月份警告说，中国可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并强调需要考虑其将对军事造成的严重影响。往年间，相较美国春季的购房火热期，秋季和冬季的房地产市场的热度相对较低，今年也是如此。这个礼拜美国的一系列新发布的房地产数据显示，地产市场在八月份有所降温，缓解了前几个月的状况。八月美国成屋的销售数量为588万，略微低于业界的预期，比七月份下降了2%，为四月份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八月份待售的房屋数量比七月份下降了1.5%，房屋的平均报价亦有所下滑。在今年的八月份，美国的房屋平均在市场上等候17日之后售出，该指标与上个月持平。最近的几个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年度房屋销售量徘徊在约580万至600万套之间。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而在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十月份不寻常地出现了房产的销售峰值，达到了673万套，这个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一日之后，星期四北京派遣24架次的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这个是台湾国防部一年以来记录到的中共军机单日侵扰台湾第三多的记录。根据台湾空军公布的消息，19架共军战机星期四上午先行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到了下午又有5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全日侵入西南防空识别区的中共军机多达24架次。台湾军方表示，针对解放军战机的侵扰，台湾空军都曾派遣空中的巡逻兵力应对，对解放军军机实施广播、驱离以及动用防空导弹进行追踪监控。前一日，台湾正式申请加入亚太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因此这么多架次的中共军机扰台，被多家媒体视为是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达不满。亚马逊和加州其他仓库运营商将面临对其劳动行为的新监管。州长纽森礼拜三晚间签署了 AB701 法案，该措施要求仓库向员工和政府机构披露配额和工作速度指标，并禁止对停止工作使用卫生间等其他类似的活动进行处罚。该法律将在明年1月生效，法律还禁止对投诉的工人进行报复。亚马逊的配额迫使工人不上厕所和避开安全措施，助长了工作环境的危险性。根据 AB701 法案，如果发现特定工地或雇主的年度员工伤害率比业内平均伤害率高 1.5 倍或以上，加州监督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机构必须向州劳工专员报告该实体，然后由劳工专员决定是否对该设施进行调查。据研究，亚马逊的伤害率已经被证明是仓储业的近两倍。不过该法案遭到零售商和其他行业的强烈反对，他们警告说，如果实施 AB701 将增加制造、储存和分销的成本，这些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 Google 在礼拜四宣布已经对印度反垄断监管机构印度竞争委员会 CCI 提起诉讼，原因是 CCI 之前对 Google 展开了反垄断调查，但这份750页的机密调查报告却在上个礼拜六被泄露。在上个礼拜六 CCI 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Google 滥用其安卓操纵系统在印度市场的主导地位，利用其雄厚的财务实力非法伤害竞争对手。报告称， Google 强制预装应用程序相当于向设备制造商强加了不公平的条件，违反了印度的竞争法。 Google 在一份声明中称，已向德里高等法院对 CCI 提起法律诉讼，以防止进一步非法披露机密调查结果。 Google 表示，该公司正在抗议这种破坏信心的行为，这种行为伤害了 Google 的自我保护能力，亦损害了 Google 及其合作伙伴。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 55% 的美国成年人计划在明年年底之前至少安排一次外出的过夜假期，并且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倾向于购买旅行保险来保护个人的假期投资。根据调查，在当前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之下，31%的旅行者表示，从现在到2022年底，他们很可能在外出旅行时购买旅行保险。旅行保险最为人熟知的用处是可以报销因取消旅行后不可退还的预付行程费用。接受调查中的 69% 的旅行者表示，这项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因大流行病毒导致的旅行行程取消并不在旅行保险的受范围之内。 但为了因应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一些保险公司开始推出新的计划，可以覆盖新冠病毒流行或其他流行病造成的部分损失。今年九月开学季，美国多地出现教师短缺的现象，田纳西州、新泽西州以及南达科他州都出现了教师短缺以及填补职位空缺的困难。其中一个地区在开学时就有120个的教师空缺，而在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韦科和其他一些地区，今年亦出现了数百个的教职未被填补的状况。这种短缺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压抑之下，出现教师提早退休或辞职高峰造成，而学校亦面临着聘请辅导员以弥补缺乏教师的压力，而且还需要填补更多的职位，为那些还未有准备好回学校的学生开始在线学习的课程。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和2月进行的调查中就发现，有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表示他们有可能在2020和2021年的学年结束之前离职。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